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又到了我们善牧良言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主持人杨谦。在过去的几期节目中啊，江平安牧师结合诗篇跟大家分享了许多神的属性。在今天的节目中呢，他将解析诗篇89篇1到8节，来带领大家体会神的信实与守望。诗篇89篇包含着丰富的信息，神曾向大卫立誓要向他和他的后裔施行慈爱。诗人在艰难的处境中呢，抓住了神信实的属性，呼求神施行慈爱。以色列人呢，虽然因为多次悖逆神而遭到神的责罚，但诗人却根据神与大卫所立的约起的誓，相信神对他们还是慈爱与信实的。他相信神必定会兑现他所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会否坚信主的慈爱与信实呢？你会否因神的应许向他发出赞美呢？神的话是我们信心的基础，因为神的信实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97%的预言啊，都已经实现了。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就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数算神给我们数不清的应许和他那永远不变的慈爱与信实。
善牧良言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江平安。我们今天又可以来分享，来领受神自己的话语。今天我们依然来看诗篇，要读的内容是诗篇89篇的1节到8节。这是以斯拉人以探的训诲诗。我们来看经文1节：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于万代。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我与我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耶和华啊，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为可畏。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神的另外一个属性，就是他的信实。所以今天的题目用的是神的信实与守约。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佛教、道教，通常呢都会强调修行，也就是透过一些修炼的方法，使自己的道行加深，造诣非凡。甚至这个修炼的意思有的时候也会被引用到基督徒的词汇里边去，比如说我们熟悉的灵修。其实那个修啊，这个翻译不是特别准确的。我们提到修就会想到佛教啊、道教啊里边讲的怎么样去修炼啊、修行啊。但实际上灵修的意思 是把自己献给神。英文翻译的好一点叫 devotion， devotion 就是奉献。所以所谓的灵修就是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基督徒讲究的并非是修。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些的乡村里边的基督徒，他的表达啊，很多倒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准确，那跟当时一批优秀的传道人是有关系的。他们说佛教讲的是修，道教讲的是修，但基督徒讲的是信。确实，我们的信仰的一个根本是在于信心。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这是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但问题是，我们信什么呢？有人说我们的信在使徒信经里面不是很清楚了吗？我信上帝创造天地的主。没错，使徒信经是我们的一个信仰宣告，它最早就是以我信我信我信啊，这样一个基本的一种表达来表明我们信的是什么。使徒信经确实在告诉我们我们信什么，但是具体的呢？除了我们讲到说我们信天父、信耶稣基督、信圣灵、信神所成就的事情之外，我们还信什么呢？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他说我们的信仰是以神的话为信心的基础的。好，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使徒信经的那个内容之外，最重要的，我们信什么？我们信的是神的话。神给我们的话是我们信心的基础。为什么我可以强调我信？是因为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应许。马丁路德说，如果没有神的话，我说我信我信我信，那只不过是一种宗教的狂热而已。今天很多人开口闭口就是我相信如何如何如何，其实仅仅我相信是没有用的，我的信要和神的话，要和神的应许，要和神的承诺联系起来，才成为一个有根据的信心。那今天我们谈神的信实，就跟这个话题有关系了。我们看今天的诗篇89篇，第一节第二节，诗人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于万代。他提到神的信实。再接下来他说，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神的慈爱，神的慈悲，我们前面已经专门的说过，而这些呢和神的信实又是相关联的。他的慈爱与他的信实是不可分的，他的信实也属于他不变的属性。神的信实，刚才我们说了，是我们信心的基础。今天有太多的人会说，我觉得，不论谈到什么样的话题，我们就说我觉得。也有些人说我认为，但是如果用我觉得我认为来表达自己的信心是非常不可靠的。因为我觉得往往出于我自己的一种感觉而已，或者呢是一些自以为是的观念论调，也可能呢他出于某一个名人的论述或者是观点，你只是为他背书。甚至这里也包括一些著名的传道人所说的话，这些人所说的也不见得都是对的。那究竟什么 才是我们信心的基础。就如前面介绍，马丁路德所说，是神自己的应许。所以诗篇89篇一开始提到神的信实，神的信实，后面就提到他的信实是怎么样表现的呢？诗篇在这里很有意思，就转为好像是从诗人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后面就转为了神自己所说的话了。到了第三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你看他把神的话引用在这里。所以我们在看诗篇的时候哈，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诗篇里边这个人物的转换好像挺快的。开始是说我要来赞美神，我要来称颂你一切的慈爱信实，这里一下就转了，转了什么呢？他是引用了神的话了。神说了什么？神说我立了约，我起了誓，我说了我要建立你的后裔，我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永远，直到万代。为什么把这个话引出来？他告诉我们说神的信实就是说了就算数，说了就不改变，说了就会兑现。神一旦与人立约，向人起誓，都是不改变的。神跟人不一样，人是多变的，多变的人就造成了多变的世界，多变的环境，多变的理论，多变的学说。而神的永不改变，就使得他所说出来的话不会收回，不会迁移。神说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在诗篇里面提到的是他与大卫起了誓，他与大卫立了约，而且要透过大卫来建立他的后裔，建立他的宝座。当然我们熟悉新约圣经就知道，神和大卫所起的誓的指向你的后裔，是透过耶稣基督，指向我们今天的新约的基督徒，指向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并不是指大卫的宝座，大卫的宝座没有直到万代，甚至也不是指所罗门的宝座，所罗门的宝座也没有到万代。但是他这里讲的说我要建立你的后裔，那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他知道这一个宝座是耶稣基督的掌权，但同时间这个约呢又提到说我与我所拣选的人，这个拣选的人透过那一位后裔，透过主耶稣基督，是延展到我们这些人身上的。神的信实跟所有被他拣选的人，所有与他有关的人联系起来，神给我们的应许或者叫承诺都是不变的。所以发展到第六节第七节的地方，诗人再次说耶和华啊，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并且再一次说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提到天上地下诸天都要称赞你的奇事，换句话说，上帝所行的一切的事情，包括他的创造，包括他的救赎，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天地都是见证者。在旧约圣经里边，我们看到摩西常说我呼天唤地的在你面前做见证，确实上帝所做的事情是在天地之间，不光是让我们在地上的人看到，也让天上所有一切的被造 都在见证他自己的奇事，而他所行一切的事情都是照着他所应许的来做的。今天在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一生信守承诺的，当然也没有其他可以被称为神的有能力来成就所应许的。但是全能的神耶和华，他有能力行一切的奇妙，但是同时呢，他却按照自己的启示所承诺的去做。上帝的作为往往都是根据他的启示，这里有一个原则，在旧约圣经里面就说了，旧约的阿摩司书第三章第七节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上帝是有大能的，但是往往他自己立了一个原则，就是他要做什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先把这个奥秘指示属于他的仆人，指示属于他的先知们，就是向他的百姓宣告出来，我要这样去做，我就照着我所启示的，照着我所应许的，照着我所承诺的去做。这就是神的信实的反应，先有他的话，再让你看到他照着他应许的在做。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何等奇妙的见证，他在圣者的会中，他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诗人在第八节里面说，万军之耶和华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你的信实，上帝一直是按照这样的原则在做。从他的救赎来看，他应许他要赐下救恩，这在我们的祖先犯罪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上帝就应许说，他要赐下女人的后裔，与那个蛇那个撒旦为敌，并且要摧毁撒旦的权势，他要伤你的头。在那个时候，救恩的计划已经在上帝的大能中确立了，并且已经开始实行了。在这之后，整个的历史就是照着上帝所应许的在发展，他在统管一切，一直到时期满足了，日子到了的时候，耶稣来到这个地上，成就上帝所应许的救恩。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人们就等候在盼望，上帝已经定下了一个救赎，因此神被称为我们的救赎者。在旧约的时候，当人犯罪了，上帝就用赎罪祭的方式，用牛啊羊啊这些祭牲来代替那些要受审判的人。但是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神赐给人一个盼望，神要做一个完全的救赎。那这个事情也是到了耶稣的时候完全成就。但是在这之后呢，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同样看到神又给我们好多好多的应许。他不仅应许我们罪得赦免，他也应许我们可以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他应许他赐下圣灵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他应许他一直与我们同在，他应许在我们的一生的年岁里面，他做我们的神，他应许他也要差遣我们，他也要使用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工，他应许他将来要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这么多的应许，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我们今天一样一样的在经历，也有一些我们知道将来一定也会成就。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位，他预先告诉我们他要做什么。圣经里面也有好多好多的预言，神是照着他的信实一样一样在成就圣经里面曾经有过的预言。圣经里面关乎耶稣基督的预言就有360个之多，所有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在成就。圣经里面关于他所爱的人他要如何拯救也有好多好多的预言，包括以色列这个民族，包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会看到 96.7% 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剩下来还有一些，会不会应验呢？神的信实告诉我们，也就是他所说了，一定会做，这些事情都会应验的。因此，诗人宣告说，他的应许是不变的，而且是坚定的，是很久的。他引用了上帝自己的话，同样在诗篇89篇在24节那里说，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28节说，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上帝自己常常用他的话来坚定他的约，来向人表明他的信实是不改变的。弟兄姐妹，这些应许确实也是给我们的，他的信实他的慈爱要与我们同在。并且在33节那里强调说，耶和华，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这是在说什么？这是在对比，因为对神来说他是信实的神，他给我们所有的应许他都要坚立，他都不收回。但是不要忘掉，神跟人之间是有约的。在旧约里面，他和大卫立约，他也宣告这个约不会改变，因为神的爱不改变，所以是坚立的。但是神也希望立约的另外一方也能够守约。另外一方是谁？是大卫，当然也包括在大卫国度里面所有的百姓。这些人是神拣选的，是被拣选的族类，就是那个民族，整个民族都被拣选了，整个民族都在这个约之中。上帝说，我对你们所承诺的所应许的事情我不收回，我不改变。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守约呀。上帝跟人立约的时候一定是有条件的，在旧约时期，上帝跟人立约的同时他就颁布了律法、条令、法则。在整个旧约律法里边，中心的部分就是十条诫命。在十条诫命的第一条就提到说，耶和华是独一的神。第二条就提到说，你不可以去拜各种各样的偶像。而以色列人他们的失约背约就在于他们慢慢的就开始随着周围的民族去拜偶像了。他们一方面宣告耶和华是神，但是却没有把他当作独一的神、唯一的神。像一个孩子，虽然有自己的父亲，但是他走出去以后竟然认贼作父，见了有利益的他就称别人是父亲一样。如此他们成为撕毁约定的一方。但即便如此，诗篇89篇他宣告说， 耶和华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其实这里也已经暗示了，因着以色列人失约被约，他们已经没有完整的完全的享受到神的慈爱和祝福。但上帝说，虽然你被约，我不背弃我的约，我不把我的慈爱全然收回，我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依然还要来拯救。只是他盼望以色列人能够悔改，悔改就是向神回转，悔改就是知道我错了，我现在回到你的面前，承认我的过犯，求你赦免，并且再将你的祝福赐到我的身上。弟兄姐妹，在新约里面这个原则也是一样的，我们同样是在约中。今天新约的选民，我们这些基督徒也有可能一再的犯罪，但是神仍然纪念他的承诺，不会完全废弃他的约，不会完全停止他的祝福。而当我们处在自己感觉到已经在得罪神的光景之中，我们要学会向他回转。当我们回转的时候，他就会重新向我们施恩，他就会再一次的照着他的应许来坚立他和我们之间的约定，他要给我们的祝福承诺，给我们一切的应许依然不会改变。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因着你是信实的主，所以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光景中，无论在顺境中，无论在逆境中，无论我们跌倒之后，无论我们失败以后，我们都可以向你回转，因为你是不改变的神，你给我们一切的应许也都不改变。为此我们感谢你，我们也再一次的归向你。愿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他的应许永不改变，